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书亚记第七章。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读了以后，真的我就发现都是叫以色列人的领袖，一个叫摩西，一个叫约书亚。我的意思倒也不是比，我的意思乃是第一场战役耶利哥之战，约书亚是回应了神的这个让耶和华这个军队的元帅来带领他，怎么说他就怎么行。但是在第二次呢，第二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约书亚跟摩西有不太一样的在什么地方。他居然是听那些探子你回来就把那边的情况讲讲，那边的城门也不高大，不像耶利哥那么高大，这个矮城人也不是很多，或者怎么样。你爬你这个去窥探那地的情况，据实报来就好嘛。而那些人怎么样呢？这也是人性，不是应该不应该。我现在听到说人应该这样，我心里面就说，应该嘛是道理，做得到做不到嘛是事实。我们用应该去要求别人，有可能吗？我们只有帮助人生命成长，以后慢慢他就能够做到他应该做的，在神面前。今天用应该去要求别人，这就叫宗教，这就叫用教条、教义、教规来规范人，接纳人，成全人，建造人，鼓励人去要主，跟随主，让他生命成长，那么他才能够越来越多的做到他在神的面前应该做的。这两条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今天的人就是喜欢走这样的一条路，用人的方法，用人的想法。约书亚在这个地方，他居然听那些探子回来说，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去了，搞个两三千个人到那边去就搞定了啦。你知道我们人对我们自己有把握，那是不错的，但是还有很多隐藏的事是我们人不知道的，所以今天所谓的事后诸葛很多。这件事情能够成功，这件事情会成功，这件事情不会成功，不是我们眼睛看了，不是说都是我们的，都是我们的熟悉人，都是我们喜欢人，这件事情一定会怎么样？不，到底在这些人当中有没有什么是害群之马的？你不知道啊，不知道的。结果约书亚怎么样？约书亚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关系。探子他说，哎呀，那个城很小，人很少，我们不需要像跟耶利哥一样这么搞，我们只要搞个两三千人去就可以搞定了。约书亚，你听见人这样讲，你要不要在神的面前问问耶和华上帝呢？因为你是要做决定的人。我现在倒也不是调皮，我也不是使坏，我现在真的不愿意做任何的决定，除非神感动我到一个我不做决定，我不平安，我才来做决定。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做决定，要人家一定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的人。这是一个功课。好，你要做决定，你去做决定嘛。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地方的领袖，对不对？你要做决定，你负责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看到有些什么情况是可以有点交通，别人不听，你要恨人家吗？交通别人不按照跟人家分享交通了以后，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了，别人一定要按照他的意思做，我们就要恨他吗？不，这是每一个人上帝给的自由。我们有的是怎么了？这件事情我做决定要我负责的，我就好好在神的面前要跟神祷告，心里面有一点透亮，生命不到那个光景，可能不透亮也没有关系，知道我这个决定是影响到整个以色列人的， 我影响到一个，我们人常常怎么样，我们人常常愿意建议别人一定这样，但是我们在建议别人一定这样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说他万一接纳了我们的建议以后产生的后果出来，我们要不要跟他一起来面对，有没有这样的挑担跟爱心？假如没有，少跟人家出主意就好了嘛，不是这样吗？这一个失败，爱臣的失败，我在这边讲到的，做领袖的约书亚有他的疏忽。你怎么去听那些探子的话呢？你应该，他们报来的情况啊，就算他们讲两三千人就可以了，你也求问一下耶和华嘛，心里面有一点平安做主，然后才这样做嘛。那不然的话怎么样呢？今天你看也我在几个教会的里面有很多人讲出来很好笑的，什么很好笑的？哎呀，那一些刚刚来的人，他们这样说这样不好。人家刚刚来没有多久，属灵的生命也不老练，对任何事情，对神的心也不是很清楚。你干嘛要去用说他们说，你自己说？我是一个教会的长老，我是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职分的人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在领受上觉得这样不合适。你不要去用那个探子的话来做你自己的挡箭牌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不晓得这是个性还真的是一个领受。我听到别人讲的好，我要用那句话，因为我已经吸收了接受了，我就是我说的嘛，我也有这样同感，不要说某某人说。弟兄姊妹，我真的常讲，你不要，你要说大爹说，大爹说是什么？大爹不是神也不是耶稣，那一个用大爹说吴长老说某某人说，这个人这个存心是很这个里面会有一点点弯曲跟诡诈的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不是用一个权威去要人家一定听，我们乃是有颗心美好的东西跟人家分享，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朝着神的心意，按照神的心意能够往前走，不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是吧？用觉得有一点权威的人，有地位的人讲的话，或者怎么样呢，用一些挡箭牌。真的求主怜悯，我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脑海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浮现这一些人生里面走过的这些图画。约书亚有担当吗？他就算没有担当，他也是一个神拣选出来做以色列人领袖的人。我们以为做属灵领袖的个个都是三头六臂，个个都是完美无缺。任何人来跟我讲，你看他这个主任牧师，他这个什么长老，他怎么这样这样这样？我说那是你的观念错误了。耶稣十二个门徒，还有卖耶稣的犹大嘛，还有不认主的这个彼得嘛，是不是这样？还有要求耶稣天上降把火来，把那些不接待他们的村庄统统烧死的嘛，这些都有的嘛。我们怎么会想到说长老们一定对，主任牧师们一定好？这种想法和圣经嘛不合嘛。这边就给我们看见约书亚糊涂，听那些去人的话，到最后事情就这么行了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假如约书亚先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矮城在我们的面前，你要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矮城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能够去打还不能去打，我们要怎么去打？假如约书亚先问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跟他们讲，你现在不要去打，你现在要对付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人取了当灭之物，我不能与你们同在。约书亚不问，神在这个地方，像我们很多做父母是，哎呀，有一点点什么东西拦在小孩的前面，你不走不走不走不走，小孩到最后变成什么样都不晓得。你看我们神在这个地方跟我们的做法一不一样啊？是我们的话怎么样呢？拦阻约书亚，你不可以只派两三个人去啊！哇，今天我们扮演上帝的角度呢，已经过分了。耶和华上帝要让事后人来学功课， 我们都是事先要来贯彻我们的做法跟想法，这两个一不一样啊？真的，我们好好想想。我们好读圣经，神还尊重给我们的自由意志，只有我们人要去剥夺神给人的自由意志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好像没有地位了。在礼拜堂里面讲话，也不是长老，也不是牧师，也不是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我这个地没有地位，这个讲话不算数。等到有一天你可以主宰一切的时候呢，不是就露馅了吗？不是就想要干嘛就干嘛了吗？就是怜悯我们，我们想要干嘛就干嘛也可以，那个后果自己负。约书亚什么都不管，好了好了，你们怎么说你们怎么做，他也不去求问耶和华。到最后事实怎么样？他们在人家在耶利哥能够得胜，因为按照神的心意行。在爱城会失败，就是按照什么呢？按照人的想法在里面做。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当灭之物，什么叫归耶和华为圣之物。在圣经的里面，特别在旧约圣经，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，总有两样东西，一样东西叫归耶和华为圣的，你不能拿，这是要归到府库里面去，要归耶和华为圣的。还有一种什么？还有一种叫当灭之物。当灭之物怎么样呢？当灭之物就是你一定要毁灭它了，你也不能偷偷留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人到底把归耶和华为圣的物据为己有呢，还是把当灭之物没有灭，因为那个东西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贪心呢？在这个地方，不是是不是归耶和华为圣之物亚干拿了，而是耶和华吩咐的当灭之物他没有灭。今天有些人怎么样呢？该归荣耀给神的，他也偷窃神的荣耀，那叫什么呢？他在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一件事情上，他犯错了。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？当灭之物他没有灭。比如说我们在侍奉的里面，对不起啊，我先讲耶和华上帝说，你不管这个，你这个攻破了耶利哥城，不管他们的什么什么再好的东西，你通通都要给他毁灭，唯有什么金器银器铜器这些东西要归耶和华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啊？那么亚干他怎么样呢？归耶和华为圣的，他一点都没有侵占。而当面的物怎么样呢？他看到一件好看的士拿的衣服，他就留起来，两百舍克勒的银子，50舍克勒的金子的项链一条。他觉得这些东西，哎呀，我拿这么一点点，其实真的不多哎，拿几样东西啊，一个士拿人的衣服，一个什么？一个是200舍克勒的银子，一个是50舍克勒金子的一个什么？一条金子，重50舍克勒，总共几样东西啊？三样东西，多吗？不是多少的问题，是在当灭的物上没有尊重神。假如我在讲，当我们在侍奉，当我们一件事情做成功以后，在当灭的物上有没有灭啊？当归耶和华为圣的东西有没有归耶和华为圣呢？今天有些人一件事情做成功了，沾沾自喜，都是我的功劳，这个叫在归耶和华为圣的事情的上面窃占神的荣耀。还有一种什么呢？还有一种是这件事情做到最后怎么呢？做到最后，他在当灭的物上，他没有灭，怎么样呢？是一种老我的满足啊，尊的这个荣誉感啊，这些东西从老我肉体里面出来的那些当灭的东西，我们没有灭。表面上再成功，只要里面有这个东西，就会引致我们下一次侍奉失败。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件事， 上一次的成功，除非我们在归耶和华为圣的事情上跟当灭的事情上不得罪神，不然的话会导致我们下一次的失败。今天有多少人刚刚开始服侍主的时候谦卑忍耐，把荣耀归给神，等到有点成功以后怎么样了？都是我的，你们都要听我的，这样那样，过去的经验通通跑出来，该灭的没有灭，该归耶和华为圣的没有归，就导致爱城的失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事实。我们看过很多的人刚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，像以扫一样，哎呀，我在我们这个中，我们这个这一支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是扫罗，这个我们这个支派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是最小的，我父家在我们支派里面也是最小的，我何能何得啊？啊，怎么样？神用他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是他也不认罪，对不对？他也还要充面子，还要沙漠这个陪他一起出去，证明说神爱跟他同在，搞了很多的事情，到最后神拣选大卫了，他那个跟大卫为敌。真的，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嘛，我们只要不在当灭的物上，我们没有灭当灭的物，我们没有归耶和华为圣的东西，这件上能够遵行神的话，你从前的成功不代表你今以后也会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欢。耶和华上帝跟约瑟讲了一句话，怎么说呢？若在犯当灭之物的这一个人这件事情上没有处理的干净，我就不与你们同在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神不与我们同在，就你所做的一切就凭你自己有限的能力，凭你这个不完全的人，你自己去做，后果自己负责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今天我们有个很多人大胆到个地步怎么样呢？神你同不同在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按照我的想法做，后果错了我自己负责，是没关系，你能够自己负责。亚当能够那个亚干能够自己负责吗？嗯、啊，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多的话，若要人不知啊，除非己莫为啊，偷偷摸摸在背后讲的话做的事，你以为天衣无缝谁都不知道吗？啊，你怎么会知道别人的什么事？你做的事情别人怎么会不知道？更何况还有神在我们的中间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当灭的物跟归耶和华为圣的物，我们在这两个方面我们要留心。我们神要我们除灭的，神要我们灭掉的，让我们真的要舍己的跟随主，要我们真的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是与神反对的，我们真的要彻彻底底的，那么一点点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也好什么的一出来，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定马上做得到，至少那个满足老我，这是神要我们灭绝的。当这些东西出来，我们不要合理化，不要正当化，啊，不要老是说别人错我对，然后坚持怎么样？这是当灭的，我们就来灭，灭不掉怎么办呢？主啊，我真的很软弱，求主你帮助我。我们这样到主的面前，主还喜悦吗？这个亚干呢，我觉得很可惜。当神吩咐约书亚在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亚干为什么不早早出来承认呢？啊，他是不知道他这样抽，还是他有一种取巧的心理啊？抽签太好了，抽不到我，还是怎么样？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做了神不喜欢的事情，他愿意跟神来认吗？他愿意跟众弟兄姊妹，比如说一个牧师做错事情，他愿意对一个他得罪的小弟兄去跟他在神面前来认吗？跟那个小弟兄来认吗？其实我们发现自己错，快快的悔改， 这是唯一的路。哎，但是今天人的面子，今天人的顾虑太多了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亚干的取巧才成为他最后被人家用石头打死、用火焚烧真正的原因。我们千万不要说上帝很残忍，我们只能够说人取巧的心，人那一种不想悔改的心，导致一个不可扭转而且非常痛苦的一个结局会临到人的身上。下面我再分享交通一个人。假如今天我们说这件事情神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抽签来抽，大家抽不抽啊？你是一个可以做决策权的人，你抽不抽啊？你是用，所以我在这边讲抽签十二个支派，抽出什么支派？抽出犹大支派，因为亚干是犹大支派的。犹大支派还有那么多的宗族，又取出了什么？又取出了谢拉的这个宗族。谢拉宗族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也要取出来什么？还取出来这个沙底，这个沙底的家世又一个一个，沙底下面可能还有很多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，还有好几房子嘛，不是这样吗？又抽出来什么呢？抽出来亚干的爸爸，抽出他的这个抽出亚干的祖父，抽出亚干的爸爸，也抽出他。今天我们遇到事情抽不抽签？你说迷信吗？那么这边圣经里面，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会那种选择性的？这边处理问题是撤签，是不是这样？抽嘛，抽出犹大，抽出谢拉，抽出什么？抽出沙底啊，那慢慢抽嘛。你抽不抽？这是圣经里面讲的，你为什么不抽？今天很多人一讲说圣经这样，圣经这样，那么我讲一个，你碰到这个事情，你抽不抽？啊？真的吗？两个人怎么办？哎，这个犹大死了以后，要找人出来接替这个十二个使徒的职分，他们是用选举的还是用抽签的？你们告诉我。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点抽签我自己的认识。你可以说这个方法很迷信很冒险，这是一方面，你讲得很正确。但是反过来我要讲，当一个人真正愿意抽签的时候，撤签的时候，他是愿意完全放下自己的意见。你同意吗？撤出来是什么？我完全接受，那是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你真的放下你的意见。两个人不相上下，对不对？你投票也好，你指定也好，都不能够摆得平。举例来讲，那你怎么样？抽签好不好？要不要？我们大家把大家意见通通放下，抽签，让神来决定。要不要？不要的人就他不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意见，我一定要这个人做什么，然后千方百计的运作要这样那样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不，当我们真的愿意松手的时候，抽签，我们相信神在那个地方，哪有那么巧？十二个支派一起抽出来，这个犹大支派十二分之一，十二分之一里面再一抽，抽出来是谢拉这个宗，谢拉宗再一抽，抽出沙底，用霍兰利来算，你看要多少分之一的机会啊？我只是说，不一定要抽签，但是我们要学习有抽签这样心胸的人，愿意把自己的意见放下。就算大家决定的跟我不一样，我是一个自以为是领袖的人，你要放下你的想法。你不想放下，又说别人一定错，一说一定对，来抽个签看看， 到底怎么样？我们愿意这样吗？愿意一种完全放下自己的想法，听凭我们的主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心态吗？假如有，我为你感谢；假如没有，求主怜悯，因为我们的主观有一天总要悟上帝的事。就算我们会悟上帝的事，神还是爱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悔改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